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我是贝玉东。
哎，小贝，欢迎你来到世外桃源。
对呀，好久没来了。嗯，
就是了。
对呀，我们最近怎么搞的呢？就是还常常这样聚少离多啊。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世外桃源的高人越来越多了。
哦，是这样子。嗯，所以呢，小贝冒着有被逐出世外桃源之嫌，赶快回来再跟大家服务一下。
不是，小贝需要去外面这个做独立制作人，做一些独立制作的节目回来世外桃源，这样蒙哥可以放点假。
哦，哎呦，看来呢，小贝又要带着老实路去探访民间疾苦啊。嗯，
对了对了，你去想想看还有什么民间疾苦可以探访了，摆到世外桃源上。嗯，我们今天该讲到哪里啦？
诶，我们礼拜四我们一顺着这个创世纪一路查到24章，上次讲到利百家呢，诶，已经决定就来要跟着这个仆人要嫁给以撒，对不对？嗯，
对了，利百家只有两个字，就是我去。
对，他还蛮干脆的。嗯，
非常非常干脆。
对
啊。嗯，前面几次已经讲了好多了，从亚伯拉罕的仆人到利百家的态度，到他这个宝贝哥哥，还有这个老仆人怎么办事情。
嗯，
最后呢，老仆人要走，拉班他们不放走，那就叫利百家来。利百家两个字，我去，就去了。
对啊，浇了他哥哥跟爸爸一头冷水啊。
嗯，也可以这么说。
嗯，
然后他们就只有放他走了。走的时候他们就给利百家祝福。
对，
他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小贝，你听了这两句话有什么感想啊？
你这个觉得也不太懂啊，为什么那个时候人讲话要这个样子？那仇敌是哪些？是只要不是他们一族的呢，外族的人都算是仇敌吗？
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子，但是现在显然中东所有其他的民族都做了以色列的仇敌了。
哦，
不过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听众朋友需要知道啊啊，我常常建议啊，读圣经的人能够有一点点这个怎么讲，能够有一点点历史观念，就是需要知道这是多早以前的事情。
对，我们在讲这个不是最近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唐太宗，哎，更不是汉武帝，对，
比那个
更
早，还
早
还早，
嗯，还早很多。
在中国的商朝，
哎，酒池肉林的时候，对，
嘿嘿嘿，对不起，可能比那个还要早相当一段时间，它绝对是在中国的信史之前就已经发生的事情。
对，
这么早的时间他们跟他讲了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呢？
嗯，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圣经这个历史啊，
嗯，
它有几件事情是非常确实的。
是，
就是不是一个人等着以色列都灭国了然后回头发明一本书叫做旧约圣经，不是这样子。
嗯，
他是在事情的当时或者很靠近当时的时候把它记下来，然后呢用我们普通人的眼睛看起来好像就任它自由发展，一面走一面记啊。我们说骑驴看唱本，它不是骑驴看唱本，它是一面骑着驴一边写它的唱本。那你说这有什么了不起？所有的历史不是都这样吗？哎，我们可以试试看这个历史啊。比如说我有两个女儿啊，我现在女儿要出嫁，小贝就跟我说，哎，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这显然这是一句在当时可能相当流行的话。
对呀，可能赌一赌嘛，对不对？搞不好我这个妹子真的嫁了个好人家，将来这个荣华富贵享之不尽了，对不对？
哎，我就这么问好了，小贝，你们家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几代？
哎，没几代。
我们家的家谱也没有几代。
对，嗯，
啊，如果你跟我说，哎，将来你这个小丫头呢，
嗯，
啊，不但要出嫁，
对，
然后他要做千万人的母，哎，这个已经不简单了。你想他怎么做千万人的母？
对，第一个他本身要蛮会生的，对不对？
嗯，
他不能生太少，不然怎么当千万人的母呢？
哎，也可以说他的孩子在蛮会生的，或者他底下几代都需要蛮会生的，才能够做千万、才能够做千万人的母。
对呀、
对不对？可是如果把这句话摆在我们商朝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就很难讲那个人到底后来活得下去活不下去。我们更很难讲说到了三千年四千年之后你的后裔可以一路传下去，而且这块地就成了他们的王国，你很难这么讲的。
嗯，
我不知道我这样讲您听不懂、
你言下之意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的人已经有这样的概念？
不完全是这么件事情、就是当圣经这样讲利百加的时候啊、这当然是他的亲人对他的祝福，可是我们以后还会看见很多很多的祝福。
嗯，
然后你用这个祝福来跟今天中东这一代所住的民族相比较，你会发现说，哎，真的嘞，中东这一代剩下的人呐、大部分都是圣经里面可以找得到痕迹的人。
哦，都是这些人的后裔，对不对？
对，他真的就这么下来了，真的就成了这么回事了。我们前面讲罗德的后裔现在还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还在，以撒的后裔还在，就是以色列人真的得了这块地。这不是说一群中国人他们多多少少比如说我们在几千年之前回到黄河流域，这些中国人搬来黄河流域不是一两家，是可能一群一群的，
是
对不对？那你当初如果在黄河流域看见这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人，你指着这一群人，
对，
因为有好多嘛，你说将来这整个的黄河流域啊、恐怕都是满了你们的子孙。
嗯，
这个没什么了不起。
对啊、
那你能不能从里面挑一个人，挑一个人说将来你的子孙就是你啊，你的子孙要遍满这地，你的子孙要成为大国，你的子孙要成为千万人的主母，然后三四千年以后呢果然兑现了，可不可以有这样的事情？这个太难了。
这个嘿，这就有点像是好像是算命先生讲的话了。
这不是算命先生讲的话，你不要说别的，像我就生两个女儿，对不对？
对。
那将来，哎，照着中国传统的规矩，我就没办法直接这么讲了，因为你必须有儿子。
你会不会求你的孩子，将来要是有生一两位男的话，能不能求他让他跟着你姓朱呢？
哎，我还求这事儿干什么？
哎，这个叫做抽朱母税，你有没有听过？
你好生客气一点啊。
嗯
你看不要说别的，要是我没儿子，那你指着我说什么都没用了。
对。
照圣经的传统是这样。
是。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一面读啊一面要知道这个事情有多么严重。这是神从起初他就指明了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情。
嗯。
直到现在你看我们所认识的每一个犹太人，在这里有很多的犹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犹太人都和这张圣经有关系，在当时的时候你现在所说的这个犹太人呢、一个都还没出来。然后事情真的就是这样成就了。
所以利百加也是很重要的一个 Rebecca。
对，那不单是他这样重要，我们又必须要晓得凡是来到神面前的人，每一个人啊，神都是指着我们的名字认我们。比如说小贝，你呢肯定是存到永远的。
哦，真的？
哦，那当然了，我也是存到永远。
这是很大的一个应许嘛。
对啊，在天上我们都要见面，我们要见许许多多人的面。不但利百加你要见面，凡是在神的国度里被他指了名点了名的人啊、包括你我们现在在的一个情况就像当初利百加一样。但是你如果去问当初利百加，他对于将来的事情他有一个很模糊的信心，可是到底会怎么样他其实不知道的，
没什么概念，对不对？
哎，在当时他不可能有什么概念，他没有想到几千年之后我们两个这个根本是跟他异族的人在地球的另外一边
哦，还会来谈论他，
这就是了。
哦，对，光这一点就现在就是现在回想起来一定觉得很稀奇，
非常非常稀奇啊！那你越从这个观点想，你就会越惊奇，这个圣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些历史的记录啊，这不是曹雪芹关起门来写《红楼梦》啊，
是啊，
也不是说陶渊明来写《世外桃源》呐、你《世外桃源》的人在哪里？《红楼梦》那个曹府、贾府现在人在哪儿？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圣经，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这真真实实就这么发生，他真的就成了千万人的主母。
嗯，
你不想呢，觉得好像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你越想越觉得稀奇。啊，神曾经指着中东某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这个人根本没孩子，从他生了孩子，现在靠老仆人替他娶了个媳妇，将来就真的这样应验了。
嗯，
你现在所认识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是这样来的，
都是从这一个这一个根源出来。
这当时就讲得清清楚楚。
嗯，
这个实在是越想越讲呢，越让你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对。
那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像利百加当时一样，他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重要，可是利百加那个时候的一言一行全部都在上帝的观察底下，不但在上帝的观察底下，也在今天我们的观察底下。
嗯，
您看这多重要。拉班那个贪心的心啊，狡诈的心机啊，也在每一个人的观察底下。
他是知道会这样的话一定很后悔。
他就算知道是这样，他也没什么办法，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
哦，他必须要扮演这个角色。
对了对了，就像小贝，你必须在这个世外桃源里面扮反串这个
这是我的宿命啊。
对对对，所以主耶稣讲说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
嗯，
什么是服侍神？这个叫做服侍神。
嗯，
他当时并不知道这件事情有多么重要，可是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全部都被记在圣经里。所以新约圣经有一句很出名的话，他说我们成了一台戏，
对，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对，保罗的名言。
哎，但是你不要以为只有保罗成了一台戏，你我也成了一台戏。
嗯，
区别在哪里？只是今天我们不晓得，到了那一天都要显露出来。
嗯，
一个基督徒要活在神的面前，是应该有这样的心情活在神的面前。
嗯，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这个旧约圣经，特别在创世纪这边讲的每一句话都不落空。
它真的是不落空。
嗯，
在你我的身上尤其是不落空。
嗯，
在新约圣经又有一个地方，他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
是。
我们所做的事情要是全部都显露出来，那真的是很可怕的。
嗯，对呀，
对不对？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你想想看圣经会怎么来记我们这个人。
每个人要是都变成透明人，把全部心思意念大家大街上走都彼此能够看得到的话，那我看没有人敢上街。哦，
是啊，当然没人敢上街。
嗯，
但是当初他们不知道啊，拉班就这样上街，利百加就这样上街，马上我们就看得出来了。
是，
是不是？只是今天我们常常忘记，你看他看得出来啊，将来在神那里。所以圣经还有一个地方，他说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我们今天常常以为我们在这过日子，没人知道，是不是？
嗯，
老仆人、利百加、亚伯拉罕这些人，到这个时候已经很明显了。从亚当的子孙里面，出了这样一小撮的人呢，是专门给我们后人做榜样的。那这些人在世界上活得跟别人很不一样。
嗯。
那你再换一个角度来比一比，拿我们现在读的这张圣经和孔老夫子比一比。
啊，孔老夫子都请出来。
嗯，孔老夫子都请出来，早一点的人呢，要请老子也可以。
好，
任何一个人，
孔谋都上座了。嗯，
你看见了没有？不是在乎他的思想，不是在乎他的节操，不是在乎他的成就。嗯，而是在乎他认不认识神。
嗯嗯，
这张圣经里写不进他们。
哦，对呀，
因为他们活在世界上，尽管被我们称为圣人，历史上的圣贤人，可是这些人活着不是为了寻求神。
嗯，
他们跟神中间没有故事，他们一切的最好也不过就是自己以为好。
嗯，
可是亚伯拉罕就不一样，这个时候神看这个老仆人呐，可以说比孔老夫子、汉武帝、埃及的法老王通通都重要。
嗯，
因为这些人是神心意要在世界上流通的管道，他这趟旅行以及利百加的决定与态度是关乎万民的。
嗯，
也是关乎永远的，不但直到今天我们受他的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永生都被维系在当年这个老仆人和利百加那一对小小的骆驼队上。
嗯，
这张圣经里面的这个老仆人也好，利百加也好，你可以说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找不出任何其他与他们类似的榜样，
特别是跟神关系的这一方面。
就是在这一点了。
对，
我相信有的女子比利百加还勤快， 对不对？
也有比他漂亮的，例如说什么褒姒啦、妲己啊，嗯，我们当然要强调一下当时候的背景。
那一定也有人比这个老仆人还要老实，还要忠心，是不是？
例如说比干呢，对不对？
比干是干什么的？
就是讲说
听起来像吃的东西，
商纣王的叔叔嘛。
好了，反正这个文史地理等我们讲完就交给你了，小贝。你有你表现的时候。
嗯，
你看看这些没法比的。
嗯，
简单的说，圣经要我们注意，人应当怎么样活在神的面前。
是，
这一点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是非常非常缺的，因为我们不认识神。
嗯，这也是我们常常叹息的所在啊，
空叹无用啊。感谢主啊，我们现在有很多认识神的人啊，
对，
像小贝，对不对？就与神同行。
你们是不是刚才说是负面的吗？现在怎么又开始捧起来？
所以隐藏的
其中必定有诈。
你不是，你表面上看起来是负面的，也许在主看是正面的。
哦，真的？
对，那蒙哥呢？也许看起来是正面，其实在主看的是负面的。
哎呦，嗯，
这个可不是玩笑话哈。
猪羊变色，
又来了。好了，他们就走了。
嗯，
利百加和他的侍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
嗯，
写得干干净净的。
对
啊，这个走呢，没有什么牵挂，这个走非常非常像当初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富家，
嗯，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嗯，
啊，弟兄姐妹或者是听众朋友，无论你是年轻的或者是年长的，无论你是做丈夫、做妻子，或者是你是做父母的，我们都必须在这些话面前有所思想。我们在这里，尤其礼拜四的节目里一再强调，婚姻是一个神的护照。这个护照是干什么？从头一个婚姻、第二个婚姻，我们到了这个利百加与以撒的婚姻呢，可以说是最最清楚婚姻到底是干什么。
这个其实讲起来，你我们看到这边利百加这个婚姻有一点像以前的所谓这个媒妁之言，对不对？讲定了你要不要来，好了，要来他就来了。
来了干什么？来了就哭哭啼啼到你夫家去呢，做媳妇儿也不知道到底是好是歹，是不是？你当然有的哭。利百加这个完全不一样，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像啊，
嗯，
但你要知道他这个是没有娘家可以回的。
哦，对啊，
基本上是往亚伯拉罕的神那里去了。
嗯，
这是他们整个婚姻生活的根基。
嗯，
那至于我们现在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啊，到目前为止
啊，嗯，
哎，不是没讲，他根本八字
来不及发展
都没有。对，哦，那你如果说他像旧式的婚姻，那也不对，因为旧式的婚姻就是娶了个媳妇嘛。
指腹为婚，
跟上帝的照没有关系，他并没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是夫妻两个人往那边去。这时候利百加跟以撒都还没有见面，可是他们已经同时在往这个方向去了，是这个方向让他们真真正正成为夫妻，是这个方向让他真的成了千万人的祖母，得了仇敌的城门。
哎，这的确是这样子哦。
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今天是先谈恋爱。
对，
听众朋友，我们不是在这开倒车，我们只是想来仔细的看一看这件事情。
嗯，
是不是？或许这个鱼与熊掌啊，
可以兼得啊。
哎，没错，
嗯，
没错。
对，你也不用那样这样赌，对不对？就是那边祷告说，我就是要娶一个老婆，然后呢，我现在往东观看，猛一看，哎，我看到这个女的，只要她向我走来，跟我打声招呼，我再一问，你是基督徒吗？她说是，然后这个就是我老婆。哎，你最好不要这样去赌，嗯，
你也不要光找一个你喜欢的、你漂亮的、你欣赏的、你羡慕的，然后期望她跟你有一个一样的方向，用我们基督徒的行话讲，与我一同走属天的道路。这当然是指着还没有结婚的人，啊，已经结婚的人是另外一个看法。
嗯，
我们大部分可能在北美信主的人结婚的时候都还没有信主来，对不对？
对啊，结婚的时候还没信主，可能有一个先信。嗯，
哎，这里边还很多可以讲的，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先听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和听众朋友继续谈。旷野的声音，来自德州拉巴克的灵修选读。
圣经约书亚记十八章七节，因为供耶和华祭司的职任就是他们的产业， 服侍神工资不多，而且退休计划得在天上。很久以前，我还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偶尔说过这样的话。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些年来，这话一直存在我的脑海里。我是否带着忧惧看未来呢？我已经不止一次这样了，因为我决定绝不从牧师的职位上退下来。假如我曾经决定退休，那我将失去所有的产业，因为耶和华祭司的职任是，而且也将是我唯一的产业。当地浸信协会曾经在每周团契中为牧师播放了一部电影，讲的是一个退休后的牧师生活在可怕的贫穷与痛苦之中，因为他没有参与联会的退休计划。那个特殊的信息并没有让我害怕的要去为自己的将来留些钱，相反，我决定绝不退休，除非我被疾病或残疾所迫。服侍神是我的产业，我怎能放弃呢？假如我停止服侍，我将不能留下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像世界上大部分人那样，通过辛勤劳动积攒属世的产业。从牧师职位上退下来，对我而言，意味着从我的生命中退下来，因为我生命的意义由我的服侍来定义，从中我收获了所有的产业和欢乐。我只是一个流浪者，有时候我会对妻子这么说。不，你不是一个流浪者，凯西说。有些时候我被自怜的情绪所困，觉得自己没有积极地追求世上的进步。我似乎花整天整天的时间沉思冥想，却极少能把它表达出来。一天下来，我只能写下几行文字。沉思的生活也是我从神那儿所得的产业的一部分吗？我想那些拥有巨大财富和世上很高名望的人，他们极大的快乐来自测算他们所拥有的，或者看他们名字后头跟着的职位和头衔，因为这些是他们在地上的财富。至于我，我只会声明神的喜乐是我的财富。服侍神本身就是我们所能求的最大的财富。尽管如此，神圣的和世俗的二分法还有待讨论。无论我们为了生活做了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是为神而活，那我们可以像旧约时候的利未人，也把神当成我们的产业。世上的财富可能随着世界经济的盛衰和股票市场的沉浮而增减，但从神而得的财富却总是上升的，它跟我们是否拥有 401k 关系甚微。真正有关系的是，我们通过把神放在一切作为的中心，尽最大的能力来服侍他，从而在神里面变得越来越丰盛。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哎，小贝，我们刚才讲到哪里啦？我们讲到你说这个利百加嫁给以撒有点像旧式的婚姻，是吧？
嗯，
这个跟旧式婚姻也像，跟新式婚姻也像。
哦，综合体呢？嗯，
旧式婚姻是你嫁到你新的这个夫婿家里面做媳妇，对不对？他并没有一个更高的护照，没有一个更高的目的在哪里，
有点宿命的感觉。嗯，
婚姻本身就是你的归宿，就是你的目的地。
嗯，
那这个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嗯，
所以要哭也是很对的。
万一嫁到武大郎，你也没办法。
你当然是需要哭一哭的，因为那个就是你的，我们就讲命运好了，那个就是你的护照，去做他的妻子。
哦、嗯，
没有一个更高的护照在那里。
嗯。
哎，这个利百加去嫁以撒，这可是不一样。
他不是单单只嫁给以撒，
对，他实际上是跟从那个亚伯拉罕与以撒的神，
嗯，
一模一样的护照底下，他往前面去了，
嗯，
那个是他们婚姻的根基，
嗯
啊，那你说这个跟我们新式的婚姻有哪里像？你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啊，如果你还在择偶的时候啊，
哎，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图画。
哎呦， 难不成我们今天谈一谈又谈到择偶的条件呢？
对啊，你不是说要扯吗？
我们又很久没扯了，对不对？扯一扯给观众哎洗洗耳朵。
你说我现在应该到底找什么样的伴侣？从这里看应该找什么样的伴侣啊？需不需要见面？不见得需要见面。
有很大的信心哦，不用见面。
哎，不是，因为你将来的伴侣到底是谁呢？十之八九你肯定是没见过面的。假如你真的是愿意把你的婚姻交在神的手上，你把婚姻当成一个护照，那第一件事情你自己必须往这个护照去啊。
嗯，
是不是？
嗯，
你往这个护照去呢，两个人就会越走越近，越走越近。那件事情出乎神。
哦，就是你现在虽然不知道他在哪里，但是你很清楚，你跟他越走越近，
越走越近啊。
嗯
啊，这个和我们一般的想象不太一样。我们一般常常觉得说，哎，我就在家祷告就好了。
嗯，
是不是？我希望将来，神给我一个弟兄。我以前看过一篇文章，他是这样子的啊。
哦，怎么样？
他决定他要嫁谁不嫁谁，他是这么写的。
嗯
啊，那我第一个就不合格了。
啊、哦，他怎么说？嗯，
猪牛马羊不嫁。
你说生肖啊？
不是，就是名字太难听。他不要猪，
哦哦、姓猪
太太、
姓牛、姓马、姓羊不嫁。诶，
不嫁。
哦，其实这个人就是基本上这位姊妹，她对这个 farm animals 就是这种被带宰的，她不太喜欢的、这个。
对对对对、
嗯 okay ，
要嫁个人，不要嫁个动物
啊、哦。
那除了猪牛马羊不嫁，还有一个就是菜汤饭都不嫁。
这个很鲜哦，菜汤饭你不嫁，
因为这是他开的条例，对不对、
哦、
但是我们有的人开的条例不一样、啊
哦、
很多中国家长开的条例是说非我族类不嫁，
嗯，
是不是？哎，
也很多人对这个姓氏啊都很多要求啊，什么同性不能结婚、嗯、对不对？这个人
姓陈就麻烦了
啊，对呀、啊，
姓陈就麻烦
了，从台湾来，你说姓陈、姓林的就很麻烦了，嗯，
就是，
对呀、啊，
所以我就认识有的人，他是姓陈的就嫁给姓陈的，
嗯，对，可是他们家在婚嫁之前，据说还要先打听一下，一个陈是台北陈还是台中陈还是台南陈。你要是同样是来自一个地方，还是会有所考量、啊。嗯，
我们教会就有两个城，都不知道哪一个是台北城，哪一个是台中城。
嗯、对呀、啊，还有人在台湾呢，还有一个禁忌，就是姓施的绝对不能嫁给姓郑的。
为什么？
嗯，因为你难道不知道吗？施琅就是带着清兵围打郑成功一家。
哦，这样子、啊。
嗯，施臣不联姻呢、啊。
我讲到哪里？
欸、所以啊，这个姐妹啊，哎、欸，她心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画面。她说她一定要什么样的弟兄？难道这有什么错吗？
你可以尽量去求，你可以尽量去祷告。可是，在从这张圣经看起来，最重要的是你要走啊，你要往那个方向去走啊。
嗯，
有谁能够真真正正认识自己，对不对？可是，当你像利百家一样开始往那个方向去走，你离开你本地、本族、本家，往神所要指示你、神呼召你的地方去的时候，换句话说，你必须在那个工厂上，在那个呼召里面遇见你的配偶，这是很重要的。
哦，
而不是说我先开一个条件，然后我跟他交朋友，再讲你说这两个人有没有感情啊？是不是？
现在当然利百家跟这个
当然没有，
当然
可是
没有感情啊。
他们整个婚姻的根基就不是所谓的男欢女爱这类的事情了。
嗯，
对不对？啊，这个东西蛮打扰人的。你往那个方向去嘛。
嗯，
你去着去着，自然不在这条路上的人就自动被刷掉了。
哦，最后剩下那个就是你的了。
最后被剩下的那个就是你的，没错。
可是到那个时候会不会年纪太大了呢？
每个人都得永生啊，你怕什么？
你还蛮看得开的。
真的吗？当然我们已经结婚了，对不对？我们讲这个话好像很容易。可是以前我确实我不只听到一个人这样劝人啊，他说你应该在工厂上遇见你的配偶。那确实有很多出去宣道的、出去传福音的人，他们是在工厂上遇见他的配偶。
嗯，
这个是从圣经里面很早就有榜样。
嗯
啊，我们今天往往反过来，我们在找朋友的时候是找一个我自己喜欢的，
志同道合。
两，哎，这个志同道合完全是在这个世界上的志同道合。可是你后来发现，当时我们两个都不信主，其中有一个人信主了，另外一个人根本在这件事情上不志同道合，那就比较麻烦一点。
对呀、啊，我觉得现在的确有常常我们听到有一些家庭有这个问题，就当初他们夫妻结合的时候是志同道合，可是后来其中一方开始对神 对教会，
对，
嗯，有一种新的看法的时候，当另一半跟不上他的时候怎么办呢？
哎，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需要有智慧。在这里让我们看见的啊，我们还要回到前面所说的，
嗯，
就是当神要把他的旨意传达下来的时候，他不是透过以撒一个人，他是透过以撒的家庭，他也不是透过亚伯拉罕一个人，他是透过亚伯拉罕的婚姻。因此首先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有足够的忍耐啊，因为这是神做事的法则嘛，对不对？那有的人就喜欢把家庭抛下来，妻小都抛下来，然后他就去做，不管他要做什么，到最后呢，他其他的家人连信主不信主都很难说，这个也不是一个上上之举了。从圣经里面看，好像不是这个样子。
对呀。
但我再说啊，这个不是一个律法或者到底应该怎么做，只是我们在看圣经里的榜样。
嗯。
圣经里的榜样，在这时候的以撒，这时候的利百加，有没有叫他们做别的事情？没有。
嗯。
第一个先要把他们的婚姻建立起来，而他们这个婚姻建立的基础又是在对神的呼召所产生的回应上。
嗯，
因此我们几乎可以画一个等号，就是当你的配偶还没有接受主的时候，当你的配偶对这个信仰还排斥的时候呢，尽量稍微等一等，不要急。
嗯，
不要急。
嗯，
啊，他应该是你生命里面以及你将来的服事上最重要的一个伴侣。
对。
那既然圣经这样记，我们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应许来求。
这不能先撇下它就对了。
对，这有个顺序，你先得让你的婚姻都在这个神的呼召里边，然后神会带着你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常常要是等不及的话啊，或者有这种大义灭亲的感觉呢，我就说你不来我自己去，对不对？那你这时候产生一个问题。
大义灭亲讲的真是好。
对呀、啊。真的吗？你会遇见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哎，教会也需要稍微，就是说我们已经信主在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要稍微有一点这个，有一点智慧，对不对？你要想想自己当初没信主的。要是我们有一个姐妹或者有一个弟兄，他的配偶是出了名的慕道友，就是说，
就所谓资深铁齿慕道友。
对对对，那好不容易来教会呢，你就不要说，哎呀，你不要问一些问题让人家无法回答。
例如，
哎，你什么时候受洗啊？你看大家都信主了，你怎么就是不信主？你这么每次跟他讲，他保证他不来
了。我怎么常听到就是有人这样对着这些人讲呢？
你
在旁边急着要跳脚，又不知道在该怎么阻止人家问这种问题。
这也没办法，你想他回家，尤其假如那个是他的先生，对不对？他以后他就越来越不肯来，因为我来的时候
铁定不来的。
对啊，我来就被你们围攻。对不对？
对呀、啊，我还曾经听过啊，有人就当着这样子哈。就对他的先生讲说，哎呀，你要赶快信主，你看你的姊妹本来早就可以当执事同工了，就是因为你还没有信主，害他都不能做服事。哎呦，我在旁边听了一把冷汗呢，本来想一个箭步挡住，可是我想我这样一做可能会让这个弟兄更下不了台呀、啊。
而且你这个一个箭步现在恐怕发福了，一个箭步建设的有点慢。对对对。所以从圣经的榜样看，真的这个家庭需要先稳住，
嗯，
是不是？这家庭需要先稳住，然后呢，但我们这样讲有点残酷了。理论上来讲，你如果真真正正是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神会把这个应许成就给你，你得有这个信心。
嗯，
那在这个应许还没有成就以前呢，至少这个建议我觉得是啊，应该是没有错的，就是有耐心一点啊，不要急。不要急。
对呀、啊，这个耐心。
不要因为服侍，好像把你的家庭牺牲掉，把你的配偶牺牲掉。
对，
有的人就喜欢讲啊，我太太是我的一根刺。这个以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说过了、对不对？你这么重要，是不是？所以你太太的价值只是你的一根刺。上帝为了得到你，就把你太太变成一根刺来刺你。你真的是好伟大！不要这样想，
没错，
不要这样想。这事儿不急啊！以后我们看以撒的一生，有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很稀奇。你说这个老兄到底做了什么？
对，他好像没做什么，他是一个慢郎中，没什么感觉，怎么常常在那边什么默想、冥想，对不对？你就说好事都临到他，那我小辈一生最看这样的人最火大。
他种地一年可以有百倍的
收成。对呀、啊，那么没就这好像无为而治啊！啊，他还能过得蛮逍遥的，嗯。
他其实这个就用今天圣经的话，就是他是一个保守在主里的人。
被
你看他为自己的，他为自己的婚事，他在哪里等呢？那他已经讲得很清楚，到62节他说，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比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哎，这个词又出来，又是天将晚。
哎，这句话一出来马上画面出现。
对啊，上次天将晚是什么？
上次天将晚老仆
人
他要这个他刚进城嘛，对不对？
对。哎，天将晚，那你说可不可以早上，可不可以中午？当然可以。
那个画面就没有那么诗情画意。
不是，这个显然是跟前面对照，在人搞不清楚，他根本不知道老仆人那时候见到利百加也是天将晚，可是这时候神上帝做事是很仔细的。
那我有一个想法，会不会就是因为在天将晚，你知道天将晚的时候那个太阳光很不明显，就是该就是绿盲在那边开车的时候该开开灯。
我知道你要讲什么，但是没办法，我一个箭步也挡不住你。你就说吧，
我就说天将晚该开灯还不开灯，就是看得清楚又看不太清楚的时候，是不是利百加就是属于这种朦胧之美？所以就是在天将晚的时候在提他。
你那时候跟你太太约会，是不是人约黄昏后？是不是这个原因？
真的是这样子嘞？
你是让人家看不清楚你，还是你看不清楚？
都有啊。
然后你不要乱扯，我又忘记我要讲什么。
然后 sorry，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什么地方默想啊？
田间默想，这个是、这田间是干活的地方，他在那边默想干什么？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要在什么地方遇见你的配偶？在服侍的地方，在工厂上，在田里面。
哦，是有这个样的意思、
啊。就是、
啊，哎呀，高啊，高。
这里一再的在暗示我们婚姻的基础是什么？
嗯，
你婚姻几个条件不能少了，你可以少不是天将晚的时候，但你不能少到这个田间，你不能少到，你看看刚才我们念61节那句话，念起来非常稀松平常，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念起来平淡无奇，这里面的动词可多了。
哦，
起来，
嗯，
骑上，跟着，带着走了。
哎，对呀、啊，你这几个动词把它讲解、哎呦，这跟这个杜甫的诗句还有异曲同工之妙。
高哦，就是
高高。
圣经处处在暗示我们，
嗯，
婚姻是什么？婚姻是在这些方面有要求的。
嗯，
婚姻不是做花轿的去享福，
嗯，
也不是去做小媳妇受虐待。婚姻是什么？婚姻是一个起来骑上跟着带着走了。往哪里去呢？不但是往他主人那里去，而且是往田间去。
田间去，
这个叫做我去，是不是？那他必须要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两个人就会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到他们见面的时候，圣经的描写就非常非常的美了。
嗯，
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不是看到一个女孩子，见来了什么？来了些骆驼。
他先看到骆驼，
做工的，
嗯，
团队服侍的，
就是一开始他这个姊妹不是很醒目。
那当然了，
嗯，
但是反过来讲呢，圣经镜头一转，他就转到利百加这边。
嗯，
真的，听众朋友，这读圣经可以当电影看，嗯，他写的非常生动啊，他不去给你形容一些这个心里面的什么复杂感觉啊这种东西，他绝对不写。
嗯。
可是他，你要是明白这背后的意义啊，那是非常非常有意思。他说，利百加也举目，利百加举目看见什么？
以撒。
哎，这个又是讲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了。你举目要看见谁啊？
看见神啊，看见耶稣啊。
他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句话很好，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
他也不太确定是不是他，是不是？
这你可以讲是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第一次预言到主来迎接我们的一句话。
哦，
对不对？
难怪大家都说这个以撒是预表耶稣基督。
那当然是了，他是亚伯拉罕的独生子，是承受产业的，
嗯，
是不是？神一切的祝福在他的身上，他在等候谁啊？他在等候他的心腹，这个心腹是他所救赎的人的总和，也就是教会， 但是你要知道他在哪里等你，他在田间等你，他在田间举目，他一直在看我们。问题不是他有没有在看我们，是我们有没有在看他，是我们有没有向着那块田去。
因为这样很清楚嘛，
对不对？而且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我就要来接你们。这个来接我们呢，一方面对这个世界的审判来讲，他说你们要看见人子有大荣耀撑着天上的云降临，那是非常吓人的。可是另外一方面，对于信他的人来讲，这一位来接我们的啊，就是像以撒和利百加的关系一样。那个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马上就拿帕子蒙上脸，他就下了骆驼。
哎，为什么？
跟以撒
为什么他蒙脸呢？是当时的习俗，女人不能让在婚前不能让他的先生看到他的脸，还是怎么样？
我想这是一个顺服的意思啦。
啊，这没有其他属灵的意义吗？
这个我没有仔细的去想过啊，因为我太太一向不蒙脸的，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学习。
这个我就让我想到一头这个中国的名曲，牵起了你的盖头来，对不对？
小妹稍微有点水准好吗？
这个不能去接到那个。
但这个显然是一个顺服的表示，为什么不是新郎蒙脸，对不对？因为他是你的主人嘛，这是我的主人。那对我们来说，我们已经知道答案，你再去读利百加那句话，那就很有味道了。基督徒应该把这些话背起来，这些话里边它有一种不着痕迹的美啊，我就这么说好了，只有基督徒才听得懂。就是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你知道是谁，但他让你看见一个图画，你应该怎么样预备主来，主怎么样在田间等我们，他怎么样到最后来迎接我们。这幅图画真的是尽在不言中啊。可是妙就妙在这个地方了，你只要是基督徒，你是服侍主的人，你看见这些话，你不可能不有很深的触动。可是你要是外行人，那你就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对啊，
这就是圣经。圣经是神对我们说话，我们前一次也说圣经是神仍然今天在对我们说话。小贝，你不觉得这句话是对着我们讲的吗？
是。
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
对，
这里边有太多可以讲的东西，但是讲出来就没这么美了。我们今天在做什么？我们今天在往那个主人的田里面去。其实你还没有做到工呢，真正在做工的是主人。
对，
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到田间去与他见面。后来圣经有一本很美的书叫做雅歌，那个时候他那个主人就邀请那个女子，他说你女子中极美丽的，请你跟我一起去到田里面的村庄住宿，我们去看看什么呢，看看说葡萄发芽了没有，石榴开花了没有。然后他加了一句，他说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有意思吧？
意思，这个雅歌啊，我们还真的需要。蒙哥哪一次也是好好的把雅歌从头到尾讲一遍，免得呢。
但是这个雅歌的第一章其实在这里。
就是从
雅歌的前，我们说雅歌的序曲其实在这里。你希望得到主的爱吗？你希望认识主吗？你希望跟主有更亲近的关系吗？你不是在家里等啊？说我的良人呢、啊，在哪里呀、啊？你怎么不来呢？我思爱成病啊。良人的话，你的主人的话讲得非常清楚，他说请你起来约我往田间去，到村庄那里住宿，在那里我要将我的爱情给你。
原来这是相关的。
那当然了，这个第一幅图画就是在以撒这幅图画。
那我们原来蒙哥对雅歌有一番研究，这个很重要呢。这部书造成多少人的误解，对不对？我们一定要下一次好好找机会再好好的剖析一下雅歌。
跟你做节目真累，我讲东你跟我讲西。利百加就往那儿去，当他去之前，他完全不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他到底是会先去像我们说三日入厨下洗手做梗汤，是要先去下厨房呢、还是先去喂骆驼呢，先去打水呢？
他都不是，
还是他先见到亚伯拉罕的财富呢？通通不是。他所得到的第一个是什么？67节。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底下还有四个字，
并且爱他。
一点都不错，他所得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他主人的爱。 对不对？我们要服侍主，你认为主干什么？他会要你做什么？我曾经读过这个去外地宣道的传道师的他们的自己的见证。
嗯，
有一个姐妹她要去中国传道，
是，
她就开始训练她自己。她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现在不再吃巧克力糖。很有意思啊！
哎呦，他就搞不清楚，现在那边巧克力比美国还好吃，嗯、
就是啊，就贵的不得了。是是，那还有一个人，他就不穿鞋子，在沙滩的石头上走，在这个河边的石头上每天练习走路。
你是不是好像听起来好像在练武功啊？那铁砂
是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不知道我到那里干什么。你想想看，从前他们来中国传道的时候，
我从前
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这个休斯顿西区教会看这个马里逊入华200年纪念图片展，实在是很值得去看一看。
嗯，
啊、
他们有很丰富的资料。嗯，
对，你看以前人家要坐，他要坐艘船飘到中国来，要飘多久啊？
嗯，
现在上飞机睡个觉就到了。
对。
对不对？但是以前他们花了多大的功夫为了到这里来，那他怎么预备？他完全不知道怎么预备。
嗯，
可是不管以前也好现在也好，你坐船的慢慢飘，经过好多的危险才到了中国也好，还是你坐飞机一下就到了冷气机场，北京机场，台北机场，无论你怎么样，有一件事情是一定的，你认为你到那边是为主舍命，你去那边是受苦，是不是？我们服侍主都是一样，不管你去不去到国外，但是实际上第一件事情你所得的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讲的四个字，并且爱他。
嗯，
你先得到的是你主人的爱，主人领了你进他的帐篷，并且爱他。嗯，
也蛮美的。
哎，当然了，听众朋友，这个得会欣赏啊。
嗯，
我们得真的是会欣赏，圣经是一直写在这个地方，它里面的美，它里面那个丰富的意义与世界上任何一本书都不一样。可是你必须要知道怎么读它，你必须自己是一个做工的人，你必须自己是一个像利百加这样说，对主说我去啊。利百加怎么走，亚伯拉罕怎么走，其实我们今天也怎么样，我们也是怎么走嘛。
嗯，
我再说听众朋友，在休斯顿本地听的，有哪个人能说我不是离开了本地本族富家了？
诶，
我们真的都是这样子。往哪里去呢？实际上这里给我们看见了，往田间去，往神的呼召那里去。因为为什么要往那里去？主人在那里等我，主人会从田间向着我们走来迎接我们。啊，你要去啊，不是受苦，呵呵，不是让你不吃巧克力，主人第一个要让你知道他在那里要把他的爱情给你。
嗯，
就你看这个并且爱他是整张的一个，你可以说画龙点睛的，可能有的人不喜欢这个词啊，但是把让这整张的圣经一下子就更活起来。
嗯，
就让我们看见这整个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神当年对亚伯拉罕的呼召，你可以说是往应许地去的呼召，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他对利百加的护照更是一个爱的护照。
嗯，
哎，这个爱这个字是不是第一次出现呢？
啊，爱对不对？哎呦，
从创世纪来讲，
哎呦，嗯，哎，好像是哦，哎呦，
好像是有一点，
哦、
对不对？
嗯，
就是了，搞不好是啊，
搞不好是，因为
但是这确实是圣经对于所谓人间的爱情啊，人间的婚姻啊，做了一次最详细的描写。
嗯
啊，这张圣经是实在是值得每一个人去一读再读的啊。那或许我们应该再谈一点点这方面的问题，就是假如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们两个人都信主了，可是你觉得这方面不同心，那怎么办呢？
对呀，
办法还是一个啊，办法还是一个。那个走得比较快的其实应该稍微对那个走得比较慢的等一等，那个走得比较慢的呢又尤其需要想一想你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你的问题是你走不动呢，是你没力气呢，还是你不想去？
嗯，
如果你的先生一直对主说我去我去，你一直说我不去我不去，那这个时候、这个问题就比较麻烦了。
嗯
啊，我觉得我们应该
家庭还要分裂。
是啊，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有一个深切的反省，我这个不去到底是什么。
嗯
啊，是我不愿意以我先生的感动为感动呢，是我不愿意放下这个世界呢，是什么？只有你自己才有答案。
嗯，
我们上次已经说了，如果主感动你的弟兄，
对，
啊，这是有一个顺序的啊。主感动姐妹跟感动弟兄不太一样，主感动你的弟兄，他很清楚神要他有进一步的服侍，无论这个服侍是什么，
嗯，
这个姐妹应该说我去，
啊，
那如果主感动一个姐妹，这个姐妹的感动呢，其实往往也应该是以她的丈夫为先，而不是说啊，你丈夫继续去上班，你可以出来传道，这样你们鱼与熊掌两者得兼。
照蒙哥你这样讲的话，也就是说这种姐妹的感动比较有可能，就是说你应该要去推动你的丈夫，他不会说你就让你的先生挂在那里，你就你先生回来赚钱养家，然后呢让你有那个没有后顾之忧，让你能够在教会里面大显身手。你说觉得、
反过来是有，但是你讲的这个例子从圣经从头读到尾你找不到这样的例子，真的是没有。但我知道这个问题今天是蛮敏感的一个问题了，
啊，
所以我们特别留到节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就点到为止。
你说这个包括那个什么百基啦，什么雅居啦，那个也都，
那当然是啦，
嗯，
哎，
我这样念对不对啊？是百居啦、雅基啦，还是百基啦、雅居啦？
两个有什么不一样？我听起来都一样。
百基啦、雅居啦，还是百居啦、雅基啦？
哎，小贝不错啊，你这个做节目做了几个月之后是大有进步。
开玩笑。
好了，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我们终于把创世纪24章讲完了。
哎呦，终于讲完24章。
对，这创世纪讲了一半了，创世纪一共有50章。
那我们创世纪讲一半，是不是接下来要讲雅歌呢？嗯，
哎呀，还早嘞，
还早。
我们下次就要来看啊，利百加和以撒的家庭生活了。
哦，他们的家庭生活，
家庭生活，他们的孩子，
还
有他们在神面前怎么样各尽他们属灵的职分，怎么样互相截长补短。
嗯，
啊，
哎呦，嗯，
对，所以你看圣经是他讲亚伯拉罕的婚姻跟讲以撒的婚姻都从相当不同的角度。因为他不断的要我们学功课，这些功课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亚伯拉罕的婚姻一直是讲到这个啊，你看后来圣经的引用也是讲到救恩方面，讲到人与神最基本的来往方面。以撒的婚姻从开头就是比较讲到服侍方面。
嗯，
啊，所以这些例子都是很实用的啊。啊，我们再说听众朋友没有圣经请你打电话。
对 ,281-561-9747, 我们可以想办法把圣经送到你的手里。
对，听众朋友，婚姻是不能够没有蓝图没有榜样的。神的话在这里说，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在那个天将晚的田野里，这就是圣经为我们勾勒的头一个在上帝天使世人眼中都看为美丽的婚姻图画。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或者说往后在我们自己婚姻的帐篷里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但愿神与我们每一个人同行，我们每一对婚姻也与神同行，赐福给我们，就像他当初赐福给以撒与利百加的婚姻一样。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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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惊醒等候，忠心我回头呀，忠心我回头，直到奔跑的终点，直到恩主的面前，相约天的那面，荣耀恩典复活再相见。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